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主题啊，从地狱中拯救他人，哈利路亚。那林老师昨天呢去探访一个祷告小组呢，在地铁上有一个15岁大的男孩坐在他的旁边呢。本来呢，林老师是在电脑上来看电脑，突然间呢就被主感动了，要停下他的工作，跟他分享福音，赞美主。所以呢，结果呢就让他得救了，让他做了那个决志的祷告了，感谢神。所以有一个失散的人进入到神的国度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 Amen。 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新生活本，神爱世人呢，甚至赐下自己独一的儿子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并没有拣选一些得救，拣选一些下地狱，不是的。这里说什么？凡信他的，凡信他的，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并没有拣选一些来得救，来救他们，拣选一些下地狱，不是这种。Amen。 17节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拯救世人。 Amen。 所以重点是有没有接受耶稣，接受耶稣就上天堂。 Amen。 当这个世界还深陷罪中啊，神就已经差他的儿子来救我们了。至于拯救世人，耶稣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。 Amen。 但是这个世界他们需要听到耶稣他复活了，还有他们需要去求告主名，他们需要求告主名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。因为神如此的爱世界嘛，他差派他的儿子来拯救整个世界。所以当世界他们相信耶稣的死里复活呢，他们就必得救，他们就必得着从神来的永生呢。否则呢，他们的永恒的命定啊，永永远也会在地狱啊。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的。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？这个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告诉我们的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或者说他很慢呢，不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他宽容，他有耐心的在等待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都悔改。所以在这里并不是神慢，姗姗来迟，不是的，他是很有耐心的在等人们来领受救恩。所以耶稣的信徒将会在天堂与耶稣同在，阿们。哥林多后书5章6节到8节，新译本，我们既然一向都是坦然无惧的，保罗写这个，他说又知道住在身内就是与主分开。与主分开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在天堂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对不对，我们知道神借着内住圣灵在我的里面，对不对？这里保罗说与主分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未上天堂，阿们。因为耶稣他也是借着内住同在在我们的里面的，因为耶稣他现在是坐在父的右边嘛。保罗说什么？他说又知道住在身内就是与主分开。那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个身子，离开这个房子呢，保罗说第7节，因为我们行事都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的。第8节说现在还是坦然无惧，宁愿与身体分开，与主同在。所以当我们退房离开这个身子，每一个基督徒呢都会与耶稣在一起了。所以保罗说当我们现在在这个身子，我们就是与主分开，所以我们要凭信心而行，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。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身子，我们就一定与耶稣一起的，阿们，是绝对的。凡求告主名的，而且是无条件的，阿们，这个救恩是无条件的赐给我们的，感谢神。地狱是真实存在的，阿们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圣经里面讲到拉撒路还有这个财主的。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到22节，这个不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节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20节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。21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填他的仓。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 是天使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。我们退房也是这样的，天使会把我们带上去天堂，而不是亚伯拉罕的怀里，是直接上天堂。亚伯拉罕的怀里呢，是在地底下的一个地方了，在旧约啊，那些旧约的圣徒啊，他们退房，他们死了以后啊，那些主的圣徒，他们就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了。Amen。 亚当和夏娃还有那些旧约的那些伟人呢，包括那些先祖啊，他们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一直等耶稣死里复活又献血，然后再回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显现在他们的面前，好让他们可以得救。然后23节这里说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痛苦，阴间就是地狱的意思。 Amen。 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他举目，也就是说在阴间他都看得见，也就是说他在这一端，阴间就是在阴间，亚伯拉罕也是在地底下，那个拉撒路是那个天使把他放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天使把这个财主啊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没有，乃是黑暗的势力，撒旦的势力把他压到阴间呢，所以阴间跟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是两个不一样的部分，他们彼此都看到对方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过到那边去，这边不能过到那边去，那边也不能够渡到这边去，所以已经是分开的，固定的分开的了。所以在这里就是阴间受苦的地方，阴间是一个受苦的地方。阴间是什么意思？阴间呢就是经称地狱嘛，金称地狱是死的人居住的地方，今天我们叫做地狱啊，那些死的人居住在那里，住在那里。这个人他死了没有？他死了呀，可是他在说话。死的意思，死并不代表停止活了，死啊就是说与神隔绝了。你看他退出这个身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灵是永远活着的，只是他活在这个地狱，他活在这个阴间，他有灵眼，他的灵眼仍然看到，只是他在这个阴间，他受苦，受尽痛苦。阿们。他甚至可以表达自己，他可以说话，他的灵，他的魂呢都可以表达的。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一个身子，但是他仍然可以表达的。阿们。所以当你跟人家分享福音啊，其实有一个人如果他已经昏迷了啊，他休克了，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字命令啊，魔鬼从那个人的身上拿开他的手，然后你就对他说福音，跟他分享。阿们。叫他跟他说耶稣为你死了啊，三天后复活，你要求告主名，但是你也要用权柄了，不要放手让他下地狱。我们回到这里，这个财主呢，他在阴间他受痛苦，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。死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绝了。你看这个人他跟神隔绝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还活着，他在阴间受痛苦。所以在旧约呢，阴间就是一个死的人呢所住的地方呢，是一个施行之处了。审判是什么意思？审判不是审判罪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而死了。审判的意思就是说，哦，他有没有接受耶稣？你看那个希特勒啊，他杀了多少啊？600万的那个犹太人呢？然而耶稣都已经为他付了罪债，耶稣也为希特勒死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为全世界的人死，所以罪的代价已经付了，罪的代价已经还清了，是耶稣一个人还清了这个罪债。 Amen。 所以所谓的审判就是这个人他有没有接受这个救恩，而不是审判那个罪，因为罪已经让耶稣担当了。所以今天呢，亚伯拉罕的怀里已经是空的，空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耶稣他死里复活，他下了地狱，他复活后他升天献血，献完血他又回到这个地上，从这个地上他又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，显现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的那些圣徒的面前呢。然后耶稣呢，他死里复活， 他回到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个时候显现在他们的面前呢，阴间的那些人他们都看得到，对面嘛，看得到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启示录20章第13节这里说，于是海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呢象征很多人的众人的，这里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呢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死人呢，其中的死人呢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审判的意思。阿们，阿们。照着个人所行的指什么？就是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啊。阿们。所以很多旧约的那些人呢，都在阴间等待着， 一千年的大灾难，还有这个千禧年过后呢，那些属灵上死的人呢，与神隔绝的人呢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呢，他们就会从这个阴间出来呀，他们就会受审判。审判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没有接受耶稣，他们拒绝耶稣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被扔进这个硫磺的火湖里，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。那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也下了阴间。那耶稣当他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死后他下到阴间，下到阴间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然后使徒行传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节，新生活版，大卫王曾这样谈论他：我看见上主常与我同在。这个是写在，其实他是引用诗篇，诗篇，他引用诗篇。那个时候大卫还活着呢，他说我看见上主常与我同在，他在我的右边，我必不动摇。他在发预言，他在说预言。二十六节这里说，因此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舌头欢呼赞美，我的身体在盼望中歇息。二十七节，因你必不将，那你看呢，他看到主，然后他就预言性的说话，他就说出预言了。他说你必不将我的魂呢撇在阴间呢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他指的是谁呢？他在指耶稣。阿们，他是在说耶稣。大卫说，指着耶稣说，大卫指着耶稣说，他说你必不将我的魂，是说父不会让耶稣的魂留在撇在阴间的。阿们。二十九节，亲爱的兄弟，想一想吧，先祖大卫指的肯定不是他自己，也就是说之前的那节经文呢，不是在讲他自己的。回到二十七节好吗？跟我一起回到二十七节，说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他不是指自己说的，不是指着自己说的。大卫，阿们。这个经文呢，回到二十七节，在这里呢，大卫指的不是他自己。你看呢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？二十九节说他不是指自己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里二十九节你们看到吗？大卫指的肯定不是他自己，所以大卫不是指着自己说的，他是在说耶稣，他是指着耶稣说的，他是指天父不会让耶稣的魂撇在阴间的，不会让耶稣的魂留在阴间的。阿们。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九节，因为他死了并且被埋葬了，他的坟墓至今还在我们这里。然后三十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按着肉身。你看呢，神他向大卫启示，从他的后裔会出。大卫的后裔是谁啊？大卫的后裔在这里指的就是耶稣。阿们。按着肉身，按着大卫的肉身，按着大卫的后裔，他要兴起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他是在讲，他指的是耶稣，他不是指自己。阿们。他不是指自己，他是指耶稣。耶稣，阿们。大卫的后裔，大卫很喜乐，他说主啊，你不会让我的后裔耶稣的魂呢撇在阴间的。阿们。他会兴起基督，因为神曾向他启示，他会让耶稣复活的，把他兴起坐在他的宝座上的，他不会让他的魂撇在阴间，或者说留在阴间。阿们。阿们。所以这个大卫王他是在引用，那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是引用诗篇十六章，诗篇十六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的，这里清清楚楚的是指大卫的后裔耶稣。大卫不是在讲自己，所以耶稣他为我们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代替我们下了阴间，然后神让他从阴间里复活，让他从阴间提了上来。所以谁说耶稣并没有下阴间？你看到吗？如果耶稣并没有下阴间，如果耶稣没有下地狱，那么你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刚刚看过的这个经文说过，他不会让他的魂撇在阴间，所以耶稣肯定是下了阴间，对不对？阿们。 有一些教导说耶稣并没有下阴间，这个是基要的。耶稣有没有下地狱？这个是基要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因为那个经文我们刚读到说，他不会让他的魂撇下阴间。如果耶稣并没有下阴间，那么大卫怎么可能预言说，你向我启示说，你不会让我的后裔按照肉身，我的后裔他的魂呢留在阴间？所以耶稣他肯定是下了阴间了，下了那里了。不然大卫不可能啊启示性的说预言呢，说你说神呢、啊、你向我启示过，你不会让我的后裔，也就是耶稣的魂留在阴间的，你乃会兴起他，把他兴起来，把基督兴起坐在你的宝座上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所以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感谢神。那比如说，如果你说，如果你说耶稣的信心，如果你是说耶稣的信心呢，就完全把信心话语的这个教导给翻转了。耶稣下了阴间或者地狱，亚伯拉罕怀里的那些人都看到，你看到那个财主，他看到亚伯拉罕怀里的那些人嘛，包括那个拉撒路嘛，所以在这端的，在这一端的那个阴间里的，他们都看到，他们举目就看到拉撒路在那里了，所以他们彼此可以看到的。那么当耶稣他复活后啊，因为他曾经下过阴间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死里复活，他不可能又回到那个阴间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地方的，一行不能二罚嘛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这个是很基要基本的，阿们，是我们的信仰的基要。耶稣代替了我们下了阴间，阿们。所以耶稣他复活，他们看到耶稣他下到亚伯兰的怀里，在阴间的那个部分的那些人，他们都看到，他们都看到耶稣去那边。我是说他复活以后，他回到那个亚伯兰的怀里呢，是让他们得救。福音里面不是一节经文说到了坟墓都打开了啊，看到那些圣徒走在街上，是不是啊？这些是谁啊？这些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人哦。所以他们看到亚伯拉怀里的那个地方的那些人都空了，都清空了。你看从亚当到耶稣啊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呢？现在突然间空掉了。然而在阴间里的那些人仍然还在阴间呢。阿们。所以这个为了学生的利益哦，再说一遍，感谢神。来，我们回到这个经文，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。大卫王常这样谈论他，他说，我看见上主常与我同在，他在我的右边，我必不动摇。然后二十六节，因此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舌头欢呼赞美，我的身体在盼望中歇息。然后二十七节，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。这里大卫他不是在讲自己，他是在讲耶稣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圣者指的是谁？圣者不是大卫，因为大卫需要重生呢、他把乌利亚杀掉，而且也抢了别人的老婆，他所犯的罪比扫罗王所犯的罪更严重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他说大卫仍然是合他心意、追求他心意的一个君王啊。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说扫罗。然后二十九节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想一想吧，先祖大卫指的肯定不是他自己啊，因为他死了并且被埋葬了，他的坟墓至今还在我们这里。所以大卫，我再说一遍，他不是在说自己，阿们，他不是在说自己， Amen。因为他死了并且被埋葬了，他的坟墓至今还在我们这里。我们继续看三十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按着肉身，要兴起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。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了，阿们，阿们。按着肉身来讲，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了啊。虽然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圣灵感孕的，所以谁说耶稣，谁说耶稣没有下阴间？不然的话，大卫不能够预言性的说，你不会让他的魂撇在阴间的，对不对？阿们。耶稣啊，他就是大卫的后裔，神会兴起基督坐在自己的宝座上。阿们。Hello。那下来我们看，我们如何从地狱中拯救一个人呢？我们来看这个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第四节新生活版。这里说撒旦呢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啊，他蒙蔽了那些不信的人，蒙蔽了他们的心眼，所以你就要奉耶稣的名字命令啊，这个撒旦呢、从他们的身上挪开那个帕子嘛，从他们的思想挪开他的帕子。因为这个世界的神蒙蔽了他们的不信的人，他们的心眼，他们的思想，使到他们看不到这个福音的荣光。 Amen, 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嘛，不像我们一样，对吧？基督本是神的真相。你看呢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头脑也接收到，但是神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灵里对我们说话。继续来看这个经文，基督本是神的真相，但他们不明白这关乎基督荣耀的信息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不信的人呢，你在你的身边呢，你就要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魔鬼从这个人的心眼拿开他的帕子。当我们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啊，你感觉到那个人好像没有在接受呢，你就要奉耶稣的名字，用权柄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那个帕子离开，不然呢这个福音的亮光荣光不能够照进去。因为他们的心眼，他们的思想已经被蒙蔽，荣光福音的荣光不能够照射进去。所以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魔鬼拿开他的手，用你的权柄hold 住他们的，不要释放他，不要放他下地狱，不要放他下地狱。阿们。那这方面的传福音啊，很多其他灵恩派教会他们不懂得这样教你的。如果你们没有在这个信心话语的教导下，你学到怎样奉耶稣的名字啊，用权柄啊，命令那个帕子挪开啊。很多教会他们只是叫你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啊，但是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他们压根听不进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是蒙蔽了他们的心眼，蒙蔽了他们的思想。如果你不用权柄命令那个帕子离开，他们一直就是听不进去的，那个福音的荣光仍然进不去的。所以这个方面呢，不是很多人会跟你说的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37节，耶稣他就对门徒说，所以首先你要命令那个帕子离开，挪开。然后呢，耶稣在这个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9章37节说，对门徒说，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阿门。所以你要打发工人啊，奉耶稣的名字差派工人出去。接下来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的，所以你们当祷告庄稼的主，求他打发工人出去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以前我们有一个学生，他的爸爸是一个科学家，这个学生他回去以后呢，他的爸爸的同事竟然听这个毕业生的他的教导，然后呢就跟他的爸爸分享，从那个时候他的爸爸不再逼迫他了，而且他的爸爸还得救了呢，感谢神啊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38节说，你要求，你要祷告庄稼的主，求他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可能神也会使用你的，神会使用你，你也是工人的其中之一。然后呢，你就要多方的用方言来为他们代求，用方言来代求，因为你不知道灵界有什么势力一直阻挡他们。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，是释放出巨大无比的能力的，就把这些黑暗势力给挡回去，因为你看不到灵界一直阻止他们的这些势力。阿们。你看呢，你不可能为全世界做这种事情了，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家人，你所认识的，你的朋友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用权柄，一直到他最后的最后他奄奄一息最后一口气，你一直 hold 住，你不要放手，你用权柄。你可能不能够为全世界这样做，但是你绝对可以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要有这种信心的灵，祷告的灵，好像雅各那样他就是抓住这个主的使者，主啊，你不祝福我，我不会让你走的那个祝福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你的家人得救，这是一个祝福呀，你的朋友得救了，这是一个祝福了，对不对？奉耶稣的名字了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感谢神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经文，就是雅各书第5章7节到8节，我们看新生活版。第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耐心等候主的再来。你们看，耐心等候秋林春雨的农夫，殷切的期待着宝贵的收成。所以需要雨，需要秋林春雨，所以农夫需要雨，农夫需要雨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雨，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榴莲所以一直到六月份就很多的榴莲，感谢神。然后第八节，你们也要有耐心啊，鼓起勇气吧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你要收割，你要收割吗？你要属灵的收割吗？你就求 属灵的雨，阿们，为着这是施善之人的大丰收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也祷告，向神要圣灵的雨啊，好让可以有属灵的收割，阿们。与此同时呢，现在我们耐心，就好像农夫耐心的等候，我们也耐心的等着主的再来的这个同时呢，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福音，尤其是你的家人，你不要让放手，让他们下地狱，阿们。啊，你要 hold 住他们，但是你要奉耶稣名字用权柄了，你不要把他们留在这个半天掉了，阿们。所以你告诉他们，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呢，告诉他们说，你记得了，记得呼求主名了，记得求告主名了，阿们。还有呢，告诉他们是没有条件的，没有条件的，毫无条件的，阿们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们要接受耶稣，接受以后呢，他们又回到什么穆斯林教，回到穆斯林教，回到佛教什么什么的，我说圣经是不是说了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这信是不是是无条件？对不对呀？有一个人说，我们怎么可以跟别人这样说？不然他们得救以后，他们又回到撒旦那里。我说要回就回咯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秘诀，一个秘诀就是重点，就是他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一点条件都没有，所以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。只是说他们重生以后呢，接受耶稣以后，他们里面呢的渴望也都会改的。以前呢，一些人呢，他们没有得救之前，他说我不可以得救，因为一旦我得救了，我就不可以去烧香了。我的祖宗十八代，我们不可以给他烧香。我说你要烧就烧得够了吧？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从哪一个角度跟他讲？因为从这个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的这个角度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说你一定先要放弃那个偶像，你先要放弃这个，放弃那个，放弃跳舞，放弃抽烟，你才能够得救。你看呢、啊？那么就是有条件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得救是没有条件的，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你说没事啊，你要喝酒就喝酒吧，你信主以后你要喝就喝了。但是一个秘诀就是，他们信了主，重生了，圣灵就在他们的里面了。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呢，他们里面的渴望也会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一个新造人了嘛，你明白吗？但是当你还没有分享，你还没有分享福音之前，你就先告诉人家说你要放弃这个，放弃那个，放弃你的宗教。那比如说穆斯林啊，在这里比如我们跟穆斯林来传讲福音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叫你放弃你的宗教，我没有叫这个穆斯林放弃他的宗教，我没有叫他放弃任何东西，因为德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是无条件的啊。以前我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哎呀，其实我们信的也是一样的啦，你相信耶稣，我相信什么什么神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怎样叫那个穆斯林得救啊？因为穆斯林他们相信阿拉，阿拉是个先知，对吧？我说你可以求告他，但是你也要求告耶稣来救你啊，求告耶稣。他们不需要放弃任何他们的宗教，他们不需要放弃任何一旦他们得救了，一旦他们得救了，圣灵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自然而然的会想要放弃不该守住的那些东西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你要分清楚，一个人得救是没有条件的，但是如果他得救以后，他重生以后，他想要更了解，如果你想要更了解，你就要来听我教导了。那么我教导教着教着，我就会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了。但是首先当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不会先让他放弃这个放弃那个，因为救恩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是毫无条件的。但是得救以后呢，你要了解更多，你就要听我的教导了。阿们。如果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是得救的，他们会招来很严重的逼迫的啊，所以干嘛要自找麻烦呢？对不对呢？啊，比如说他是穆斯林，我告诉他说，你不用告诉家人的呀，不需要告诉家人的呀，否则你会受逼迫，这个是比较轻微的，更严重来讲啊，他们会被处死的，干嘛要这么早死呢？对吧？跟穆斯林传道的时候，分享福音的时候，跟他们说，你们也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，对不对？没事了，你可以呼喊你的什么什么先知了，但是你也要喊耶稣，你也要喊耶稣的名字，这个是一个秘诀了。你去上那些传福音的课，他们不会这样教你，对吗？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尤其是圣灵在感动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圣灵感动你啊，你不顺服他，以后完神感动你啊，哎，那边有100万的钱给你赚了，你也会无视圣灵的。来看这个罗马书第10章第9节， 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新生活版啊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能得救了。第十三节说什么呢？再回到这个第九节，你看他们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是不是？十三节说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所有呼求主名的都要得救。耶稣，可是你要告诉人们，耶稣死里复活，你要告诉他，耶稣死里复活，耶稣死里复活，耶稣死里复活。当那个不信的人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信心就临到他们的灵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求告主名，他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呢，他们就必得救了呀。因为按照这个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呀，仅仅就是这样啊，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的。你看到有什么条件吗？你看到有什么附加条件吗？是毫无条件的，毫无条件的。因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的。阿们，得救是本乎恩，本乎恩的意思就是没有条件的。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那一向来我就是这样相信的，阿们。现在呢，因为这个恩典革命，我更加的极端，我信的更加的极端。不管呢，阿们。他们如果信了，他们回到他们的庙啊，就回吧。啊，你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够。有些人他们会跟你说，我不可以接受耶稣，因为我们的父母，我的父母还在呢。以后他们死呢，我还要为他们烧香。我说，你要烧就烧到你够吧。过了不久。过了两三年，他们重生以后，他们就不想去烧香了，他们也不想去那些庙里了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一个人在沙漠，那比如说蒙古，他求告主名，他会得救吗？他会得救吗？我问你，你跟他分享福音，你跟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跟他说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，然后呢，那个人在沙漠只有他一个人，他这样子求告主名，他会得救吗？不会还是会？会还是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因为他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了嘛，他相信耶稣是主嘛，他会得救吗？他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呢，在一个沙漠里面呢，只有他而已啊，他还能够跟谁讲见证啊？我的问题是在他还没有进入沙漠之前，你已经跟他分享福音了，你已经跟他讲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了，然后有这么的一天，他就漂流漂到一个沙漠里面，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，突然间他仰望天空，然后他求告主名，他会得救吗？他会得救吗？他还没有死之前他求告主名，他会得救吗？他会得救吗？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灵魂体，哈利路亚，总之那个答案就是他会得救，因为他求告主名怎么可能不得救。人的身体死了以后啊，从尘土来的会归回尘土啊，只有他的灵是从万灵之父而来的，他的灵就必得救的。Amen， 因为他求告了主名。Amen， 所以当你跟别人分享福音啊，在那个厕所里面那个人啊，他静悄悄啊，在他心里面求告主名，你都不知道他得救吗？当然的呀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的外婆在还没有去世之前呢，她的心脏那边，她心脏那里很痛，她说我要死啊。我说好啊，让耶稣带你去一个平安的地方。突然间我觉得那个是从主来的一句话，突然间她醒过来，她就是震动了一下啊。她说之前她说我很痛很痛，我不要活了，我要死了，83岁那个时候。我说好啊，你不要活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好啊啊。你看她这种孙子也有是我的外婆。我说可以，你求告主名咯，然后让耶稣带你去那个安息的地方咯。这个就是神从神来的一句话，突然间停了下来，他停了下来，他停了下来了，他又没有在埋怨，他没有在埋怨有痛了什么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之前跟他说的那句话已经植入到他灵里面。哇，之后呢，我心里面我说我不会让他下地狱，我不会放手让他下地狱的，我拒绝不让他下地狱。但是你不要 hold 住他，把他留在地上啊，让他半天掉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半天掉，天堂也上不去，地狱也下不去啊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在那天的深夜呢，我的一个外甥女还有我的弟媳妇啊，他们做了一个梦，他们看到我的外婆在天堂了，感谢神。阿们。至于我的父亲呢，以前我的妹妹让他以前所上的那所教会的那个牧师来跟他分享福音，我爸爸也是得救了。在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也是临终之前呢，他们让他回家，因为他想要回家，在家里死嘛。我说好啊，让他回家，然后把他放在客厅里面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神是好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